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
哎 ，Daniel， 你又来了，
又回来了。
我们是千呼万唤呢、啊，这个月是非得你来不行啊。其实已经来晚了一周了，对啊。
哎呀，我听的那个启幕跟您做的很好啊，我很喜欢启幕的节目。
是啊，你不来，我们就在那边苍蝇啊、蟑螂啊、蚂蚁啊在这搞。
哦，很有趣，很有趣，
很有趣啊，嗯。这本来是委托姚记去做的，但是这个弟兄服侍起来太忙了。
对对对，姚记弟兄
分身乏术，小孩又小、女儿又多，是吧？
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月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月份，非常非常特别的年代啊，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有两个人在同一天生，而且呢他们赢得跟中国特别有关系的一个人的非常非常高的崇敬。
嗯哼。
yeah. 你知道我在说谁吧？
2月12号。
嗯。
上个礼拜。
200年以前怎么样？
1809年了，200年前。在英国达尔文出生。
在美国嘞？
在美国是。嘿，这两天我们过的总统节啊，纪念的就是他。
林肯出生是吧？
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那还有一个跟中国特别有关系的重要人物，对这两个人都特别的推崇，你知道是谁吗？
哦，真的？
哦，这你不知道？嘿，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我还得，哎，真得给你卖个关子。一般人，一般我们不会把这几个人都连在一起的，比如说达尔文、林肯，我们不太连到一起，是不是？但今年一下子好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因为200年嘛，又是一样的生日。哎，再仔细看，他们两个有很相像的地方。嗯，不过还有一个人物呢，好像跟这两个人都搭不上边儿。
很推崇他们两个。
对，哎，又写书啊。写信呐、啊，和他们两个人拉关系。
中国人，
中国人那时候算老几呢？是不是？
啊、
这些列强哪里把我们放在眼里呢？林肯也没有解放黄奴啊，解放黑奴那个华工啊，对吧？还没排上队的、哎，那个人就是马克思老先生
啊。
马克思老先生呢，是想跟达尔文拉关系，达尔文就怕他。哎，我们提了好几次了。哎，他写的《资本论》要送给达尔文，达尔文先生拒收。
嗯哼，
人家就不跟你来往。
对，
可是马克思隔着大西洋啊，还对林肯是挺推崇的。
哦，真的？
哎，因为林肯解放黑奴啊。
嗯哼，
马克思亲自写信给林肯啊，这个人是一个 single-minded person of the working class， 就是思想单纯的。一个工人之子、，to lead his country through the matchless struggle for the rescue of an enchained rac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 world。哎，这当然都是老马的这种官话，什么事给他一讲呢，味道不太一样。因为他就带领他的国家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斗争里面呢，去解放被锁链所捆绑的一些的人民，还有呢把他们的社会阶级重新组织起来。
这是老马自我介绍的吗？
这是老马，代表当时第一国际，他向林肯致意，因为那时候林肯呢，当选总统嘛，我想这可能是第二任的总统，
啊哈，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想了啊。
对呀、
那林肯被暗杀之后，老马又写信给他了，当然对他背脊赞扬啊。
哦，
他也没有被腐化，他也没有向恶势力低头，讲了他很多很多的好话了。老马最后当然是把他称为一个这个殉道者啦。而老马在写到林肯的时候，那还特别加了一个字，说他是这个 heaven born rulers。天堂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统治者，你看看，哎，这两个人呢，赢得老马的推崇。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老马，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把他们两个拿来比较比较，是吧？你有什么发现吗？
也很有意思，你看他们两个这个人物，我对林肯的生平了解不是太多，达尔文了解比较多一点。像他们两个都是1809年。2月12号出生的啊，
是，
对，林肯是出生在好像是 Kentucky 吧，
对，林肯是
肯德基，
肯德基炸鸡州，那时候鸡还没出来，对。
那达尔文是生在英国，他出生在一个蛮富有的家庭，那林肯出生在蛮贫穷的家庭。
Oh, yeah. 这他们两个人呢，正好和我们前几个月讲到这个英国啊，往美国的大迁徙啊。还有这个清教徒啊，之后是在同一个时期，他们生的这个时期在英国有一个很简单的通称，叫做维多利亚时代。
对，
达尔文啊，马克思啊，这些都是算在那个时代里边的人物。但是达尔文生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权贵啊，其实在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来讲呢，那就是典型的列强。
对，
无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思想，达尔文这个人是100%那样子背景出来的，骑马打猎啊，向外边扩张啊，做殖民地的生意啊，建立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啊。林肯呢就刚刚好相反，林肯其实是早期来到麻省他们那批人的后裔，他的曾祖父 Samuel Lincoln 大概是1637年，就是在五月花后面十多年就已经到了麻省了，那他们应该是织布工人，所以你看正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他们虽然生在同一个时代，一模一样的时间出生，可是那个时候的美国，尤其林肯他们家，就是代表着美国向西边拓展，拓荒者的精神，耕种、屯垦、刻苦、奋斗、保守、淳朴，互相帮忙，能够从今年度到明年，战胜各样困难的环境，生存下去，就很感谢神了。那种漂洋过海去征服世界，五大洋七大洲的事情，小时候在不在林肯的想象力里面都成问题的。
达尔文他的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传统的，就是他的祖父啊，
是
他其实是在英国是最早是属于那种自由思想家了，
是是是，
对，他们是比较接受法国的那种，像罗素啊，像那个伏尔泰啊，这些无神论的这些自由派的这种思想的。
那当然，他们不但思想自由，生活也很自由的，
也很自由。对，然后达尔文他们家的有个亲家了，就是他的老婆那一家呢 ，Wedgwood 的那个，他们对他们又跟那个就是我们上回提到的独一神教了 Unitarian
Church, 对,
对，他们是有这个背景下来。但是到了达尔文的那个父亲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就是他们其实还是不信的，但是呢他们从外面来看，他们也把自己归入到这个英国国教的这个，
是啊，但是那时候的英国国教已经是就像是很简单的时候，就像佛教传到中国一样，
对，
里面
是一个宗教的，
什么宝贝都有，
什么都有。
像达尔文这个祖父据说他很胖很胖，
对，他父亲也胖，
他父亲也胖啊，
他父亲是个大胖子，对，
他祖父这个大胖子据说是胖到一个地步，桌子需要切掉一块。
对，他们家很富有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达尔文这个生活环境就很忧郁了，他不用 像今天的这个，
嗯，
包括在美国这边做科学家哈，都是很辛苦的。
对、yeah, ，或者像我们这些留学生，对吧？
嗯，天天都是为了这一点钱啊，为点这种研究经费
啊，
去奔波呀、啊，教书啊，他是不需要。
哎，我们买飞机票，很多人都是借钱的。
对，
达尔文坐这个小猎犬号环游世界，他是自己出钱的。
自己出钱，对。
诶，厉害吧？
他一辈子都不需要，就是为着职业、为着谋生发愁嘛，他都是有、有钱，所以他就可以有时间。
这个林肯就很不一样啊。
对呀、
啊。他的祖父叫做 Weaver， 应该就是说什么织布工人是吧？
织布工人，对。
诶、嗯、他们可能是纺羊毛的。
嗯哼。
那当时这些工人在英国，哈，一方面是他们的信仰，一方面经济环境各方面都很恶劣，他们都跑到美国来。然后他的祖父就迁到南边，迁到肯德基这边来。迁到肯德基这边来，给印第安人给谋杀掉了。
哦，
嗯，他正在做工的时候，印第安人来抢，就把他祖父弄死了。所以林肯呢，他就是家里面可以说是赤贫了。
嗯，
他从小个子大，到处打工啊，砍树。那时候美国到处都是树林嘛，
嗯，
所以他们就拼命的砍了。这些白人就是破坏生态环境。林肯个儿又大，很小就拿个大斧头去劈，他劈木头是很在行的。
啊，
他的父亲也是专门替人家打零工的，
嗯，
所以他父亲在肯德基造了一个小木屋嘛。现在你如果到肯德基那个林肯纪念的纪念国家公园里面去的，他就有一个复制的小木屋，就是那种移民时代的小木屋。
对、嗯，
那他母亲的出身也是很卑微了，所以他们要找林肯的这个祖先呐、啊，
嗯，
有很大的困难，
嗯，
因为是穷人嘛，太不重要了。他们到底从英国哪个地方来，在那个地方还有什么样的人，只能稍微知道个大概，不像达尔文他们讲是吧。所以现在有好多种好多种的谣言，
嗯哼，
其中最特殊的两个谣言，一个是说呢，林肯呢、啊、其实根本就是个私生子。
哦、嗯、
而且他是从北卡出生的。哎，他的母亲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呢，被他的父亲呢，就是等于说是卖到肯德基州、
哦、
卖给这个人做养子。
嗯，
当然是美国人是不承认的这个东西，这种话他们听不得的。对、嗯、可是讲的人说是证据确凿，因为说他说所以你们是找不到他的祖先啊什么什么的。我们这边当年还有人报过他，有这样讲法。那这个讲法还不够有意思，还有一个讲法就是犹太人讲的。
啊哈，
犹太人很喜欢林肯的，因为据说当初这个林肯的这个 Ulysses Grant 将军呢，曾经下过一个令，要住在密西西比北部的犹太人呢，在24小时之内离境，就像当年在欧洲被赶出家园的犹太人一样。那当时就有犹太人的领袖立即赶到华盛顿求见林肯的。
啊，
那据传说那段对话还相当有意思，因为他们对林肯说，是来这个 Papa Father Abraham 亚伯拉罕这个老爸爸的胸怀里边求助啊。其实林肯对于这个驱逐令并不知情，就对他们说，难道以色列的儿女要从迦南地被赶逐了吗？你们当然会得到保护。于是立刻把那个驱逐犹太人的令给撤销掉了。那犹太人不但对他心存感激啊，犹太人这个有意思了，你看林肯留胡子对不对？林肯的名字叫什么？
Abraham。
哎，他们家里边还有叫做 Mordecai， 他有个叔叔叫莫迪改。
莫迪改，
他们叫利位。但其实早期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啊，他们很喜欢取圣经名字，所以林肯家里面这些名字啊，看起来很犹太，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真正的犹太人反而不见得一家子都是这个圣经名字，他们自己还有一大堆的名字是我们外邦人不熟悉的，你知道吧？还有你看他那顶帽子，
对，有点像正统的那个。
哎，你知道他挺有意思，他那个帽子里面塞了很多东西的，他把他的账单啊、草稿啊，常常就塞在他的大帽子里面，戴在头上。为什么他都穿这么黑衣服戴个帽子？哎，他们就说了，他说他妈妈实际上从英国来，他妈妈来的那个城啊是犹太人主要的集中地。
哦、
嗯，所以犹太人就说了，林肯啊其实是有犹太血统的。
哈哈哎，你还别说，他还真长得有点像哈、啊。
越说就越像了。
对呀、啊。
大家对这事情可有兴趣了。 这从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讲，他就是跟达尔文是个百分之百的对比。达尔文小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他最喜欢干什么？
小的时候无所事事，他喜欢收集昆虫啊，收集这个矿物啊，打猎呀、啊、等等。他喜欢干
这个。林肯跟达尔文呢，都有一部分的这个小时候的都事情呢，被人家盖起来。像林肯就是他的家族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
哎，达尔文是什么？因为达尔文最近有个倾向，就是尤其这两百年来越来越有这个倾向，他简直要成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了，对不对？人类最伟大的导师了。因此呢，凡是有关达尔文不好的地方。全给盖住，他要被形容成一个多么温和有礼的人道主义者，提倡种族平等的人，什么奇奇怪怪讲法都出来。其实达尔文自己从他自己手写的东西，跟他朋友的信件里面很清楚的看出来，他自己都讲了，他最大的嗜好，他年轻整个游手好闲的嗜好，其实不真的是收集昆虫啊，主要就是用枪打猎。他自己都说他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比他对于用枪打猎这么狂热。他第一次打了一只鸟下来的时候，当他在装子弹的时候，他两手发抖，那个兴奋啊，那个杀生的兴奋，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他，一直跟他在一起。呵，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虐待狂嘛。他可以整个夏天疯狂的去打，大批的动物被他杀死，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羞愧。他说，我甚至要说呢，这个打猎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那个话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我必须从理性啊，从理智里面为我自己这种杀生的嗜好找出解释来，找出借口来。所以我说他是典型的这个残忍的维多利亚英国人。那个时候他们英国到处去拓展殖民地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种杀生虐待狂啊 ，sadist， 非洲的动物大批大批的被他们屠杀，他们对于这种狩猎的成绩啊，都有记录，还有所谓的 referee， 就有人专门帮你记录你打了多少动物啊，很得意的当一个运动来做。达尔文对此是非常狂热的，根本就是一种 slaughter 了，所以常常就有人说他是相当相当残忍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一部分被人家盖起来。那的确有相当多的文献讲他，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把打猎的靴子就摆在床旁边，
对，
所以一脚就可以踩下去。可是这个林肯就不一样，林肯到处打工，林肯很可怜的，他替人家劈柴啊，砍树啊，自然是不用讲啊。他还做过这个摆渡，你知道吗？替人家当渡船。他一直到后来有一个人啊，蛮看重他，开了一个这种，他们那时候叫做 general store 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杂货店一样。他在里面卖杂货。
对。
他卖杂货的时候呢，就跟很多很多的人来往。他看所有的新闻报纸啊，那个时候杂货店就是大家在里面聊天的地方，就慢慢培养他的政治兴趣。所以这两个人是挺有意思，可是他们好像还有一些悲剧很类似，是吧？
对。达尔文是八岁左右，好像林肯是
差不多九岁十岁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都去世，
母亲死了。那达尔文有没有对他母亲的去世留下什么样的记录？不过他那时候还很小就是了。
他八岁，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他自己后来说嘛，他是因为在家里边是很小的孩子，他的姐姐就像母亲一样照顾他，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经历任何的那个照顾母亲啊，知道母亲病了这个事情他都不怎么清楚。他说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他母亲去世以后，他被叫到床前，
这样子啊。
对，他对母亲没什么记忆，就是。
林肯的父亲很快就去娶了一个继母，而这个继母呢，实际上对林肯的影响是最大。林肯称她为天使，因为这个姐妹对她非常非常好。但是达尔文显然家里面有仆从啊，什么什么的。
他父亲就再没有娶了，所以他小时候就基本上是他姐姐他们把他带大了。
据说他姐姐就很仁慈，他姐姐认为连你为了收集昆虫去杀昆虫都是不应该的，捡死的就可以了，是吧？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对。不过他是那个时候也是蛮淘气的，他有个哥哥嘛，两个人就经常出去打猎啊，然后做也在家里边捣鼓那些化学实验。
林肯就不太一样了，林肯就是一直打工。有一次打工，他就是到 New Orleans 来了。 到新奥尔良来了，据说他那次第一次看见这个黑奴拍卖。
哦，
这个东西的可信性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因为都是后来的人去传的故事。嗯，据说了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他非常非常的震撼，他就说要是有一天我有机会来对付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定狠狠的去对付他。但这个话是可不可信就很难说了。
那个时候在英国已经没有贩卖黑奴的这个事情了，就他们这个时代已经被废除了嘛，法律已经禁止了。
那在英国本土啊，可是他们在外边做的事儿可多了。
Yeah, 在英国本土已经是，
在美国的话一直是北边跟南边这个势相抗衡。
对，
北边一直叫做自由州，南边呢就是容许奴隶制度，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那南边的州呢，嗯，就是想要不断的扩充，因为他们希望在政治的这个席次上能够跟北边保持均衡。
嗯哼，
啊，所以这两边是一直有这个张力在那个地方。
对，
那后来呢，这个达尔文结婚什么时候你知道吧？
哦，他结婚蛮晚的，对对，差不多30岁了。他是从那个 Beagle
回来以后，
什么小猎犬舰啊，回来以后环游世界回来了以后，
嗯，
好像是1839年吧。
他的妻子好像是他的亲戚是吧？嗯，
对，就他们那个两家一直是有这种血缘的这种联系。
哦，
对，
所以
他
们算是近姻。
哎，算是近亲结
婚。因为我看人家写 first cousin， 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他的什么关系，我就不清楚。
表妹，
啊，算是他表妹。
他是蛮近的表妹的。
他这个表妹据说在跟他结婚的时候，好像是至少是比较有宗教信仰的一个人，是不是？
对，叫做 Emma， 他其实信仰蛮强的。
嗯，
他的一生都是可以说是其实信仰蛮强，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跟达尔文结婚以后，慢慢慢慢就等于是说受他的影响。
哦，这个应该拿到这个国内的教会去好好教导教导。
艾玛结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也有这个嘀咕了。
嗯，
他就是觉得他跟达尔文之间在属灵就是在信仰这方面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 void， 好像是那种
空虚
啊。
嗯，
就他觉得他在信仰上头跟达尔文之间哎有那么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为这个事情他也是蛮挣扎的。其实一辈子对他来讲的话都是一个让他苦恼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艾玛又是很怎么说呢，很良善很温柔的一个太太，他就一辈子就是要服侍达尔文，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
他是不是日本人呐？
啊，哎呦，真的这个是很
有点那个味道哈。
嗯，很难得的。对，
但是我那天正好听到 NPR 他们的广播，他就在讲了，他是说达尔文呢向他这个表妹求婚的时候呢，
嗯，
啊，他一直藏在心里不敢提出来，但是他提出来他没想到他表妹答应得很快。那他们认为达尔文之所以不敢提呢，嗯，是因为达尔文自己知道他们现在信仰的事情上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了。
对，是
因为有此一说，就是达尔文的祖父就是这个
Erasmus
达尔文啊，他这个胖祖父，有此一说，说达尔文其实所有的思想他的祖父早就已经都写出来了。
对，
在他祖父的这个著作里面都已经成型了，因为他祖父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吧？
对，这就是当时不光是他的祖父，还包括在法国的像拉马克呀，像布冯啊，他们都有这种思想，就是物种是自然变化的。这个思想跟当时绝大多数人的信仰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是相对抗的。对，
好像他祖父早年曾经因为发表了这些比较激烈的言论，就受到一些社会的这个反弹，所以达尔文对这件事情就压抑得很厉害。
没错。
那当时他如果把自己的这方面显出来的话呢，那无论从哪方面都是很遭到非议的。那像婚姻这样的事情他一定需要好好的考虑。我还看过他祖父写的一首诗。
嗯，
他祖父还是个诗人啊。
对，
据说生活蛮放荡的，两个太太好像还有两个私生子，然后他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批人，就是他们是跟法国的那些，像罗素啊，
哦，像拉马克他也是，生活非常非常的放荡，
对他们都是很自由派的，对，很放荡。但是像达尔文的父亲，还有像他自己呢，就他们是比较特别属于那种要走入上层社会嘛，因为他们其实出身蛮寒微的。
哦，这样子，
就是或者这么讲好了，就是说达尔文家呢，他们用我们现在的大陆中国我们这种说法就是。他们是暴发户，他们是属于那种新生起来的那种，就是说因为工业革命啊，因为整个这个后来富有，然后试着要挤进上层社会，他们就是没有皇族的那种血统，
但是留下来和英国的权贵开始挂钩，
哎，他们就想挤入上层，
是不是？
因为他们有钱，像他父亲做医生就变得很有钱了，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就想尽量的挤入上层社会。
但是林肯他们的祖先就不一样了，他们也是同样的，也有很多也是那种那时候的所谓刚兴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啊，他们就离开了英国，到了美国来寻求建立他们自己的理想社会。加上后来美国革命呢，当然就跟整个英国的这个皇室啊，他们这些的传统就彻底断了关系了。所以达尔文就是等于是留在那个系统里面的一个有各种复杂背景底下的一个维多利亚时代
对
惨绿少年，是吧？
对，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个不幸的，但是呢，他的父亲呢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不幸，那他们都要伪装得很好。然后呢，他还让他的儿子让达尔文想向他继承父业学医嘛，他不是后来也没学成嘛，他不想学医，看见那个做手术的他就要恶心呕吐。学两年不学了，后来他父亲说：“那你能干什么呢？你做什么都不行，你要让我们全家名誉扫地了。”后来就说：“那你去这样好了，你去做一个这个英国国教的乡村牧师吧。”
哦，就是这样，
把他送到剑桥。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信主的，但是呢，就是
尽管说他们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啊，那也只是他们极端的言论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在当时英国整个的无论是科学啊、社会啊、人文的风气，那已经是离开圣经相差太远了。这个英国跟美国两个地方的生长。是完全可以从达尔文和林肯身上的不同看出来，因为林肯这个傻大个儿根本就没上过学，等于是，他就上了一年的所谓的 ABC school
扫盲班，
扫盲班没错，家里只有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圣经。林肯这个人显然非常聪明，而且他读什么东西他是很仔细的去就把它学下来，
啊，
圣经绝对是林肯最重要的一本书，在他从小长大受的教育里边。
对，
他还读了一些莎士比亚，然后就是当他开始从政之后，人家劝他说你去念法律，他对这个伊利诺州的法律啊，背了好多年，整个一生他所受的教育就是这些。所以当初他出来从政的时候，他被人家笑话的是不得了啊，可是他天生是个政治家，挺有意思。
对，
他是从这个政治就是在树林子里面旷野里面长大的，他慢慢反而走到人群里面去。那达尔文是反过来的，人群里面长大的，贵族里面长大的，他走到野地里面去，他们同样接触到这个自然界。在林肯的心里面，其实林肯你说他到底他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说他是多么虔诚的基督徒，这个话是有商榷余地的。
对，
他是可以说是清教徒信仰背景，可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因为他也没有任何的教育，他没什么文化
啊，
他们家是做出工的，你说他们对于教会能够参与多少，他一直与教会有点格格不入。可是你从他所写的，从他的思想里面，他这人是基督徒，这没话说的。他对于圣经那个相信的程度，以及对于圣经熟悉的程度，绝对可以很放心的说，他代表这个美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可是达尔文就不一样了，达尔文他们这个思想就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市侩，而且从他们这个思想里面发展出种种的理论啊，自然科学的理论啊，社会科学的理论啊。那后来他们的婚姻怎么样呢？和他婉君表妹的婚姻如何？
婚姻生活还是不错，至少从外面来看的话，这是夫唱妇随嘛。然后呢，他们也生了不少孩子，但是呢，就是因为可能也跟这个近亲有关系了，所以他的有些孩子也是有这个有些问题，
有些遗传病是吧？
对，所以他一共生了十个孩子。
十个孩子啊？
对，其中呢，好像有两个呢，就是在刚生下来没有多久
夭折了，
婴孩的时候就夭折了。对，长大的一共是有七个。那他呢，有一个大女儿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叫做 Annie 啊，是1841年，
1841年，
3月2号生的。那他那个老大是个男孩子了，那这个第二个孩子呢是个女孩子，也可以说是长女啊。
嗯，
达尔文最喜欢的，非常非常、哦、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
结果
10年以后，在1851年的时候呢，其实5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得病了，又病了差不多断断续续有9个月，后来就死了。所以1851年的4月份 ，Annie 就死去了。
哦，
所以达尔文当时也就差不多40岁刚出头哈，40岁再过，43岁。
那他对这个女儿的逝世，他的反应怎么样？对他后来有没有影响呢？
他这个女孩去世，对他和他的太太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情绪上的影响很大。
嗯，
因为这个女孩子是算是头生的女孩，然后又一起生活了10年，看着孩子长大，然后那个孩子也特别可爱。达尔文给他描述，他说他的天性上有3点。
嗯，
一直是充满喜乐，老把这个喜乐带给别人。
嗯，
另外她也是很敏感的一个女孩子，她生怕就是给别人带来不快乐的。
哦，
她很敏感的，
很细心的，
很细心的。第三呢，就是她也很有爱心的一个小孩子，所以等于是说她的父母啊对她喜欢得不得了，她也是很招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
嗯，
可以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了，可以这么讲哈。
嗯，
她的去世呢，就是对他们影响，感情上影响非常大。
达尔文这个他发表他这个《物种起源》，是女儿死了之后，女儿死了之前呢？
哦，那是死了之后蛮久的时间了，
是
1851年去世的嘛。他的那个书是1859年才发表的。
嗯，
其实达尔文的这个理论呢，他的这个信念的话呢，在他结婚之前就基本上已经成型。
一直在他自己里边。
哎，他就一直在那边，一方面他也是不敢，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在那积累他更多的那个资料嘛。
那这个好像他女儿葬礼达尔文都没有去参加。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女儿死的地方呢，是达尔文经常去治病，用达尔文自己也有一种很难治的病，然后呢他呢需要去那个一个度假村那个地方用温泉来疗养。
哦，那时候大家
相信温泉。那他女儿死的时候呢，是他跟他的女儿在那个疗养地方，但他的妻子不在，他的妻子在家。
嗯，
所以当他女儿后来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很悲伤嘛。
嗯，
所以后来达尔文就决定就是赶回家。
嗯，
所以
他
就是在
他
女儿葬礼之前那一天就离开了。对，
他就没有参加他女儿的葬礼。
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对，他们两个都没有参加了。嗯，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你必须对死亡能够狠得下这个心来。
嗯，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原因，对不对？你没办法想象，这个要是我们两个的这种宝贝女儿，
也不敢想，不敢想。
我会就这样离开，是不是？因为达尔文是一个面对死亡的人，不要说他年轻的时候杀了多少的小动物，
嗯，
他后来去看。这个做小猎犬去看他所面对的也就是种种的生生死死。他们是说这个达尔文尽管在达尔文之前很多很多的进化的思想基本上都在那个散在那个地方，可是达尔文好像提出来这个适者生存，是吧？
他主要对他是说的自然选择嘛。
嗯，
就等于是说以往这些思想之所以没有被科学界
接受
也没有，更没有被大众接受了。
嗯，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哲学上的一些猜测，
是
推论，然后没有什么可以让科学界的这种逻辑啊，科学界的这种观察呀、能够接受的那种，
是吧？
能够接受的解释，就是说到底怎么进化的？
是。
但是达尔文呢，好像是后来他就找到了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呢，后来就慢慢就被很多人就同意了。这个解释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的这个地方。
嗯，所以从这点来看呢，那真的是因为好像历史必须往这边发展，不是说这个发展是对的，而是说当时这个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那个英国那个殖民势力，那个强权的发展呢。成为这个所谓日不落帝国嘛，
对，
那还有哪一国的人有这个闲情到全世界各地去看动物啊、植物啊、岩石啊、地表啊，是不是？那他们去看的时候已经是满脑子这样的思想，因此当他把情报带回来的时候都已经装满了这样的解释。
对，
那所以直到今天讲到这种生物界的种种东西，那这个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呐、大英自然科学博物馆呐、 是因为这是他们国家专利的东西嘛。
对，一点都没错。像达尔文的这个自然选择的这种解释哈，其实呢，另外的一个叫做华莱士 Alfred Wallace， Wallace， 对，他就在东南亚那个马来群岛那边做考察，然后他自己经过他的观察呢，他慢慢也提出了这么一个一个解释。
我记得你以前节目和我们说过，达尔文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是吧？
对，他应该算是达尔文的学生辈了，就年轻人，年轻的一代了。所以呢，他有些这个论文呢，他就寄到英国，寄给达尔文，说你帮我修改一下，帮我推荐发表。
是是是。
然后呢，到了1858年的时候，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就是他来的。然后他那封信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哦，那达尔文一看，不行了，我再不发表的话，不行了，是吧？
也达尔文看了以后，他说：“哎呀，简直就好像这个华莱士把他的摘要一下
拿到一样的推论。”等他出了书之后，他的一生显然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对于神呢、还有一些的问题，还当成一个存疑的对象，还对某些问题寻求解答。可是再往后呢，他就完全把这一切都置之脑后不顾了。
对，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中国来的人是很像，我们很多人能够体会他这个思想、
对，
对不对？体会他这个经历，刚来的时候还有点好奇心、到后来哎管你的。
对
哎，那挺有意思。那林肯就跟他也是类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历，可是呢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
对，
也带进来一个相反的结果。因为林肯虽然穷，他娶的妻子家境就比较富有，不但比较富有呢，而且他这个太太啊还有点蛮娇生惯养的。大家一般对他的评论还比较任性一点。他们生了四个儿子，死了三个。有一个夭折啊，有一个也是林肯最喜欢的、这个第四老三，这个孩子也是特别特别的乖，特别讨他爹的喜欢。哎，1862年2月20号，就是现在，11岁死了。Typhoid fever， 这种热病啊。他只有他的长子，就是一直活到很大岁数，长子一直活到20世纪。他在美国做了高官。他们有人说呢，林肯的这个身世啊，没办法再继续研究下去，因为他这个儿子压得很厉害。他不愿意人家去翻他父亲的这个身世不明这件事情啊，这当然都是道听途说了。但林肯的11岁那个孩子死在白宫里面的。林肯那时候就说了，这个孩子呢，神把他拿走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可爱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不如到神那里去，有点这个意思了。我不详细的话我不记得。但是林肯是反过来走的，因为他只能说是在一个基督教环境、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伦理的社会里面长大的一个典型的，很坦率、很诚实的、脚踏实地的一个美国乡巴佬。
对，
哎，可是他经过他孩子的死亡，尤其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据说啦，真真正正让他信仰转向正面，把这个基督徒的对圣经整个的这个信仰系统接受下来，还是到了这个盖蒂斯堡那个时候。他那时候看，
对，
那时候内战，他看见很多很多的军人死亡，他从这个死亡里面，他不断的在寻求神。达尔文是从先天的，他们在那整个的文化里面，就是要离开神来解释这一切的现象。对林肯来说从来没这个问题。林肯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 creator， 造物主。
造物主，
哎，他只是认为造物主那里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几个很出名的演说就是两次总统就职，尤其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还有这个盖蒂斯堡的演说。对，那是直接引了圣经，以基督徒的观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当时南北战争，北边有一些非常虔诚的人，那些传道人都是大声疾呼，南边就是恶霸啊，肯定被神定罪的。南边的传道人一样这样讲北边，只有林肯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祷告的是同一位神。但是呢，基本上他的意思讲，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我们在他的眼前，但至终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叫账。但是林肯没有办法同意你所得的面包是奴隶脸上的汗水这样建立起来的，是这样得来你的面包，这个林肯是没有办法同意的事情。 当然林肯后来在他第二任总统任期之内很快就被刺杀了。
嗯
啊，那这两个人都是面对一样的残酷世界，尤其林肯所面对的要比达尔文呢、啊、还要现实。
对，
因为达尔文怎么讲就是一些花花草草啊，对不对？
对啊。
林肯就不一样了，林肯的儿子死了，林肯在白宫里面忧伤了两天，他太太在白宫里面哭了四天。
嗯，
他们必须要从这里面寻得一个更高的真正的价值。
嗯，
并且不以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终止在肉体的死亡。
嗯，
也不接受以肉体的死亡再创造一批肉体，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存的价值。
嗯，
这是林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人是所谓生而平等，被创造而平等，被创造为了要神在我们身上有他完美的旨意要达成。
嗯哼，
当林肯面对这些无解的事情，当他面对他自己孩子的死亡，他从小的种种的困苦挣扎，以及当时美国所经历的这种阵痛，他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有一个更高的信心，让他能够走下去。这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路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你说这个他们两个会同年同月同日生，对吧？一个留在英国本地，一个在美国清教徒的后裔，在这块荒芜的地上长起来，带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丹尼尔，我觉得这个事啊，百分之百上帝故意做的。因为圣经里面最多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面的那个双生子啊，是一对一对的，
对，
对不对？雅各跟以扫啊，亚伯拉罕和罗德啊，大卫和扫罗，哎呀，这里边的事儿多了。
对，
我们就值得再继续探讨。当然今天节目没有时间了，这个奥巴马先生到底是一个达尔文呢，还是一个林肯呢？
这真的很难讲了。
但是现在美国所处的立场、所站的地位又和当初这个维多利亚时代这两个人物一样了。
嗯，没错。
到底是我们继续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啊，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用进化论连起来呢，还是再走到旷野里面去，再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啊，寻找那个人类更高的价值，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这个听众朋友只有你自己去决定了。哎，咱们今天节目就不下结论，好不好？
嗯，
其实都是英伦三岛那块小地方出来的。
嗯哼，
他们的祖先都读过以前我们讲的啊 ，Wycliffe、Dingdale 所翻译的圣经。
对、嗯，
他们都经过一场真真实实的争斗，在那个社会上，你必须要选择，到底是信仰呢，还是过日子？到底是向权贵低头呢，还是远走高飞，让神再给我们一块应许地？哎，又从这样的后人里面，哎，在这个两百年之前又给我们这样两个极端的人物啊。
嗯哼，
那其实我们现在自己呢，就是在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自己要选一条路，
对，
对吧？
嗯，
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丹尼尔兄啊就聊到这个地方啊。我相信他手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也许啊下个月咱们再能够继续这次的讨论，好吧？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五节：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倾向，喜欢做一些给自己带来开心的事情，而避免做让自己受伤的事，不是吗？那些肥胖的人总是不断地暴饮暴食，因为吃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安慰。那些吸毒成瘾的人总是不断地吸，即使最后把自己给吸死，因为他们渴望毒品给身体带来的兴奋。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脑中难道只留下快乐而忘记过后遭受的痛苦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罪近视而健忘。为了稍纵即逝的快乐，我们似乎得承受很久的痛楚。当最终之乐过去之后，它在我们心里仍然有极大的副作用，而且留在我们心里那令人憎恶的污点永远无法被擦拭。或许我们会痛苦几天甚至上年，有人一夜情之后为了圆那个最初的谎话 而在边上成千上万的谎话。罪的代价是无法偿还的，然而我们还是继续犯罪。虽然我们时常经受罪所带来的痛苦，但我们仍然把它亲热地拥抱入怀。每次我们犯罪时，有时我们希望结果可能不同，但无论我们是否深陷其中，最终带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罪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惩罚。我不禁自问，我们为何要玩火呢？每次我吃甜食，我的血糖必然增高，冒着生命的危险，还是无法抗拒曲奇饼干的吸引。以后再也不要让我吃那些对我身体有害的东西了，爷爷喋喋不休地对他的女儿说，但他的毅力无法阻止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潜入厨房偷吃一勺冰淇淋或一块派。如果行善是如此简单，每个人都会坚持行善的。知道罪所带来的结果，并谨记犯罪后我们心里的难受，这是两个阻止我们放纵私欲的有效途径。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死后还得继续偿还这个工价，永远无法还清。我们越犯罪，死亡越多地渗透入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行善的事没有快乐的过程，但是过后却可以感觉到甜美。然而作恶却有相反的结局，嘴巴中余味犹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无悔了。
蒙哥讲故事。美国出兵攻打阿富汗，小布希总统就一直在新闻媒体上强调，这不是一场传统性的战争。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一批人，他们有不少的同志已经渗透在美国、欧洲的社会里，留在阿富汗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头目，又是躲在阿富汗高原的山区，分散在山区的山洞里头。美国的军队虽然有非常现代化的装备，可是在传统上，他们是用来对付坦克车、飞机、大炮、飞弹基地这一类东西。现在碰上了一个你不知道他藏在哪里的游击队，躲在地洞里满山乱跑，你拿他怎么办呢？所以小布希总统他就说，他要像熏狐狸一样把他们熏出来，这就需要花一些心思，用点计谋了。其实他们在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就曾经用了不少计谋，那时候美军让伊拉克的军队认为他们会从正面攻击，因此伊拉克把重头军还有他们的防线堡垒都对着科威特和波斯湾，但没想到美军却从背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绕过伊拉克的沙漠，让他们措手不及，就打了一个胜仗。中国人说兵不厌诈，打仗的时候一定要提防敌人的诡计。这次打阿富汗呢，美国少不了也要使出一些计谋来。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美国的新闻记者得到消息说，美国的特种部队啊，100多人已经下了地进入阿富汗去执行某一个特殊的任务，并且任务已经完满达成，100多个人全部安全返回基地。过了一天，美国的国防部长又上新闻，摆了一个很生气的样子，说国防部有人泄露机密，这个秘密的军事行动是不应该让外面知道的，因为这样会妨碍美国特种部队的安全。又过了不久，电视就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军队在集结，在调动提防美国下地的特种部队。当然听众朋友您可以想到，军队一集合一调动， 美国的飞机炸弹马上就容易找目标了。这整个的事件是不是美国的军方在自导自演，很难讲。但是兵不厌诈，这种声东击西，转移你的注意力，骗你入陷阱的手法，总是会层出不穷的。听众朋友，打仗可以这样打，做学问可不可以这样做？搞科研的人如果这样做，就不妥当了。可是您晓得吗？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学说啊，也是兵不厌诈，它也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声东击西，让你不知不觉的就信了他的说法。比如进化论的经典之作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物种原始》这个名字给你的印象是这本书会告诉你各种生物物种的起源，鸟怎么来的，鹿怎么来的，对不对？这也是进化论最骨干的理论。整个进化论给人的印象就是它告诉你怎么变出这么许多种类的生物来。但是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举了许多的例子，都不是在讲这个问题，而是讲某一个种类的生物在那个种类之内所产生的变化。很出名的例子，短颈鹿怎么变成长颈鹿，是不是？我们就不管它这个说法有理没理，总之呢，这是同一种类的动物。还有他用散布在一群海岛上的鸟做例子，那些鸟的喙就是它嘴巴的形状彼此不同，与它所吃的食物是有很重大关系的。如果那个岛上的果实是硬壳的，那种鸟呢就有尖嘴，如果不是硬壳的，是用吞的，这个鸟可能就有宽嘴。但是听众朋友，您注意到了吗？它是在讲鸟这一个物种本身里边所有的变化。你听完了，或许你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你就相信这是进化论的证据。你忘了进化论所应该解释的，以及这个所谓物种原始这么堂皇的书名所应该讲的，不是说尖嘴鸟为什么会变成宽嘴鸟，也不是说短颈鹿怎么会变成长颈鹿。照着它的书名啊，它应该是说鸟从哪里变来的，鹿从哪里变来的，怎么从一种的生物变成许多种类的生物，对不对？但是偏偏就是这个问题他不答，他只给你一个印象，就是他所说的很有道理，你应当把他全盘的说法都接受下来。这就叫做声东击西，兵不厌诈。谁愿意上当那是谁糊涂，你不能怪别人，你不能怪达尔文呐。从前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曾经登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在演讲，他说啊，我们现在畜牧业所用的优生之法，想办法交配出更好的品种，这就是进化论的实践，这就是进化论的证据。话讲完了，站起来一位老农夫对他说，先生，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优生猪配猪，可从来没配出一条狗来呢。听众朋友，你想想看，这两个人谁才是真正诚实的科学家？要讲进化论，那就必须讲到猪配猪配出狗来，从一个物种变出另外一个物种。如果一个物种变来变去还在它原来的物种之内，那个不叫做物种原始，那个叫物种限制，那个不叫做进化论，那个就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神所说的，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听众朋友，直到今天，万物都伏在上帝所定的类别之中，各从其类，是怎么进化也进化不出去的。进化论另外一个观念更荒唐，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自然淘汰。你光听这八个字啊，它的确有它的道理，可是你不要听见这个道理忘记了进化论的说法是什么。这八个字再有道理，也跟进化论丝毫没有任何的关系。所谓的淘汰，在体育竞赛里面能够看得很清楚，开始50个选手，初赛剩下20个选手，决赛剩下8个选手，8个选手里面呢只有一个得冠军，但是得冠军的那一个人无论是谁，一定是开头50个人里面的一个。你不会淘汰着淘汰着淘汰出一个新人来，既然你已经提不出新品种产生的方法与证据，你又怎么能说借着自然淘汰这样一个方法能够淘汰出新的物种来呢？所以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搞科研的人是没有私心的，在学术界待过的人就知道，为了要让他的说法抬头啊，不要说勾心斗角的事非常普遍，声东击西、兵不厌诈的手段绝不是没有啊。崇拜达尔文的人不愿意说达尔文这么有心机，但是后来跟着起哄的人呢，直到今天还在搞这一套把戏。真正懂得进化论、研究进化论的人，他们早就明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所讲的这两个严重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意来搅局，因为以进化论做基础的东西虽然是一大锅糊涂粥，却能填饱许多人的肚子，你把他的锅底都掀了，那不更是天下大乱吗？真正给问到点上了，他们还可以这么说，反正是做科研嘛，我们现在手上所搞的并不需要是100%的真理，我们只是在寻找真理，并不是在保证真理，我们所在进行研究的假设也并不需要都是正确的，这又是另一套避重就轻的说辞。兵不厌诈，它错在哪里，听众朋友就留给您自己去想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别忘了这个星期六马上就到了啊，晚上6点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参加世外桃源第二届的福音晚会，需要接送请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到时候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为你发